黄州军区303医院吗？
对
对
啊，那个黄平华主任在吗？
我就是
啊，您就是啊。啊，那个我想问您呐，那个现在那个肝移植哈，现在还在做吗？咱们这个303医院呢？
是什么血型？
是个 B 型的血。
B 型是吧？
啊，
你是什么原发病是什么？
他是那个肝硬化晚期。
肝硬化晚期。要看你要想的话就过来了，过来一边等，我们一边治疗，一边等了。因为这个肝源随时说有就有的。
哦，随时就有，怎么就随时就有了？
对，没法预定的，对。
是吗？就是那个。
对，总之。
我是这样想的哈，因为我呢，我这个电话是从北京打过去的，这个我是北京总参的，我有个首长呢，他的一个家属呢想做，就是想让我问一下，就是说去了以后大约等待，就是你现在说不定还要快的话，多长时间能做呢？
哎，快了几天就有了，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都做2到3次手术的。
哦，这样，那一年也是做不少呢。
一年。全部下来超过300例嘛，去年310多嘛。
哦，那个我想问您呐，就是这个肝源，啊的那个主任，我想问你这个肝源哈，你比方说像你说随时来，那个肝源的那个质量能保证吗？
我们评估过的呀，都是我们从开始有捐献的这个意愿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干预了，我们就会去查，我们就会维护啊。
都
是来源都是我们掌控的，我们有一批的 ODAC 在外面器官获取的，都是我们的，都是我们自己的医生的，我们科里面的医生的。
哦，那就是说你们都要经过鉴定才能。
对，我们很早就介入了，很早就干预了的，都是我们去维护的。
因为咱们在北京吧，都知道这个事情，就是说像过去那种哈，那个监狱的，像那个练房子，现在还能您还能用吗？
那种没有了，
我们
这里没有。
就以前咱们就是以前
我们现在是公民捐献，公民捐献。
公民捐献。哦。
心脑双死亡，心脑双死亡的标准。
哦、
国家卫计委，国家那个红会有定有标准的，我们是严格按照这个标准去执行的。
那就说咱们这个供体都是红会，就是当地那个红会，这个。
对，他跟我们一起去见证，一起去把这个程序，所有的程序都按照国家法定的规章程序来走完所有的程序。
哦。那我想请问您呢，他那个广州那个医院那个何小顺院长，他搞了一个那个不缺血性的这个肝移植哈，那您这儿也做这种手术吗？
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呀。其实这只是个概念而已，其实真正做起来的话呢，就是说我们要尽量的要阻断肝的时间短，然后把止血止好，就所谓的是无肝嘛，无肝嘛，不阻断，阻断还是要阻断，时间短，在一个安全范围内嘛，这是学术上的东西。你说
就是他那个好像是不阻断，好像就用一个什么体外的一个什么仪器哈在做，好像是。
不需要体外的，我们时间很短的。
我
们接上血管以后马上就通了，这个很快的。他只要把上下腔先通好，就可以灌注了的，这个可以的，这个很容易的。我们现在也是这么做的。对。
哦，因为他在宣传嘛，因为他在宣传他那个不缺血的。
对，手术后恢复很快的。
那你说，要是像您说的这个，很快就接上的话，那就说这个供体也和这个受体都在一起，同时在做，是吧？
不是，倒不是这个，它不是需要立刻做。我们讲的就是有供体来以后，在受体上做手术，这个时间缩短了。
那就说。就是那这个供体也要到你们这个医院里这个手术室同时这个切除？
不是的，我们在异地取，异地一部分在异地，大多数是在异地取的。
这样子。
大朵子一滴取，我们一面，我们就在当地取完以后，我们就灌注好了，然后我们有专门有个 lab pod 就跟着维持它的营养啊，维持它营养液灌注啊。
那个谁，那个好像是不是那个何小顺那个搞的，好像是不用灌注了哈，是不是直接就可以？
一样的，都要灌注的，它一体的，一定要把里面的血呀、和里面的抗体啊、里面的体液全部要换完去，全部要清完清干净，这个出来才做手术才不会有排斥。
那你像何小顺那个，他这个这种不，
他不是他，你没有完全理解，他不是说供体到受体之间这个距离，这个距离是允许存在的。他讲的是在供体全部处理好以后，这个供体已经没有原供体的抗体啊，跟血液在这些成分在里面了。在这个时候做手术，他用个体外的循环的方式去做它，他就没有这个，他就缩短这个体。供是受体缺血时间，并不是肝缺血时间，你懂吗？肝缺血时间它允许有个范围的。
哦，
对。
哦，所以看到他那个好像他发明的，觉得是个新的一个可能新的事物。
是，这个一直在讨论，推广起来也是各家中心各家有自己的经验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完全，这个已经两三年前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，就不停的改进他那套仪器那套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还不用，因为我们也有我们的经验，我们做起来我们也很方便，你知道吗？
就是做完的这对这个愈后啊术后的效果都是一样，是吧？
就理论上讲，它那个比较先进，但是做起来呢也很难操作，它太复杂了，你知道吗？
太复杂了，
它那机器本身也复杂，你看操作起来，它熟练的话它就好弄。我们要学也很容易，我们因为我们有我们一套更先进的仪器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德国的，有美国的这些仪器 ，LifePro 就是生命支持的一个灌注系统。这个系统经过我们慢慢摸索后，我们用使用起来很方便。就是供肝，这供肝从获取到用到病人身上，这个中间这个过程，我们现在可以比较长时间的维护它，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效果，是这样子的。它那个主要是在手术，期间。用了一个体外循环的方式，让它过渡，实际上是受体在下腔没有受到阻断的情况下，但是我们做的话，整个重要器官的灌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动脉是不会。
你说，
就说整个动脉系统是没有受到任何阻碍的，人体啊，就受体啊，它那个解决的就是下腔回流的问题，因为。做肝移植嘛，这个肝的下腔，下腔静脉肝断这一段嘛，要阻断一下。我们大概做这个手术在30到45分钟，我们就把它下腔的前后就接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开放下腔了，是这样子的。在这个期间，我们做过无数次手术，不会因为下腔这个临时阻断这个30到40分钟会出现什么很严重的并发症，没有。
那就整个一个是这个肝移植手术下来得几个小时啊？
从切肝要看，如果像你这种肝硬化、肝脏比较小的这种啊，很容易取肝的话，实际上大多数是取肝花的时间长。这样整个下来6到8个小时，我们最快来5个多小时就做完了。
就做完了哈。那个
对，
像他那种手术是不是比你就要缩短30-40分钟了？大
概。他那个手术在手术时间上会比我们稍微长一点点。他要铺设这个管道啊，他要去插管啊，他多了这个程序，而且插完管以后，后面他的拔管，后面他的止血呢比我们要麻烦点，他只要用了这个体外循环，他会用一定的肝素去抗凝，抗凝后呢，他恢复的出血啊，这反正情况相对还是麻烦一点。我们是这样理解的，我们也去参观过他们的手术，我们觉得他那个方法要慢慢改进过，我们摸索。要改进过，应该是个比较理想的未来。但是现在目前来讲，我们按照我们现在这一套做法，我们的效果也挺好。 我们省去了这个这个机器的插管啊，还有拔管完以后的观察啊，还有止血方面，它抗凝过程，我们要用大量的凝血因子进去，才能够把这个肝硬化这个出血倾向和出血的这个量来控制下来。我们现在基本上绝大多数病号也不用输血了，就这样了，手术啊，肝移植也不用输血了。
那你用什么方法止血呢？
哎，就是手术，改进手术技巧啊。
哦。
用外科手段呢、啊？外科手段呢、啊
哦？
比如说我们在电凝啊，这个双极电凝啊等等这些用上以后啊，还有手术稍微细致一点啊，就不让它出血。以前做手术是这样的，先把肝哗啦哗啦给它拔下来，然后先不止血，然后把肝植上去以后开放后再止血，很难止，你知道吗？后面很难止，那肝种上那肝移植上去后，把空间全部占满以后，后面的止血很难止，就花很长时间，就会要输大量的血，止血效果很差。我们现在从开始切皮肤开始，止血就做得很仔细了。嗯。
那没啥问题。那就像何小顺那个，他那个供体肯定都是活的吧？他因为维持的循环的话，那个供体肯定是活的。他不活的，他血液他就不流动了吧？他不就
没有一样的？不是那意思，你还没有理解。我讲的他是对供体，他是对受体的这个无血，并不是说对供体，供体没办法灌注下面做手术的，一定要接好，把管道接好，每个管道是开放一个管道。先接下腔的前后段，接好以后就开放下腔，就人体的静脉就开始回流到心脏了。然后呢，再去接动脉，接完动脉接胆管，接门脉，就一接哪一个就开放哪个，接哪个就开放哪个。这个是手术程序的问题。
哦，这样子。
他那个只是保，他只是保障了这个下腔不受阻断而已。并不对，对供体一定会有个缺血时间，供体的缺血时间现在已经达成共识了，就不是说缺血时间越长会越差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就看你维护过程怎么样，你的营养液怎么样子，还有你取这个肝的当时的这个缺血时间是多少，现在是这个在取肝过程，这个冷缺血和热缺血时间一定要短，尤其是热缺血时间，就是说在取的时候体温还没有降到零，我们还没有灌这个冷冻液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这个时间越短越好。我们这个手术，我们这个取器官的程序，我们取器官的手术这个熟悉程度已经非常非常高，我们取器官很快的。我们在热缺血时间。
有新的规定吗？这个冷缺血和热缺血的时间有新规定吗？
一直都有的呀，一直都有。它有个范围，并不是有个肯有个规定的呢。它没有规定的行业没有个指南上面是讲的。比如说热缺血时间尽量不要超过5到10分钟，一般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一接上以后，我们马上就自管灌注了，一下一灌注完了，就热缺血就马上变成冷缺血了。冷缺血是允许。冷缺血引起很长时间的，我们灌注了这个营养液保养液进去以后，就已经是保证了它没有热缺血，没有冷缺血的这个时间，我们一般不超过5分钟的。
那就现在的供体一般都是咱们当地的很近的，不会太远的里面。
我们一般在2到3个小时之内就会回到了。
就不会到别的省啊，或者是很远的地方去取。
这种很少，这种也有。我们有时候我们取到器官，然后我们不合适的话，也是经过器官分配系统，分配到别的地方，也是这样子送过去，没有关系的。他已经保养好了，然后这个热缺血、冷缺血时间都在合理范围内，就可以走的。
哦，
他也是有6到8个小时，8到10个小时，这个从获取供体到手术使用。还有这个过程的。
你说现在咱们国家就是部队，是咱们这个自己部队有没有这个系统，还是跟地方混在一起的这个系统？
都有了，都全部连在一起了，全部连在一起了。
全部连
在一起
了。
对，他要求他这个 ODAC 的器官分配，有一个器官分配网的，有器官主委统一来管理的。
就比较正规化了，
好吧
现在比较正规了。
对，比较规范了，对。但是现在目前来讲还就说 在分配上相对还是倾向于各户企单位，有更大的自主权，这个是这样的。
那你像你们本院可能也有，本院可能也有这种供体哈，这么大的一个。
对。
哎，那个我顺便再问一下，因为我这个原因，我比其他我们部队其他人也有想了解一下，就这医院现在肾移植还做不做？做不做肾移植？
哪里？
就你这个医院做不做肾移植啊？
我们主要做肾移植啊。
主要做肾移植，
我们主要是做肾移植，肝移植我们大概做到30到50例每年。
每年30到50例，你刚才不说做300例吗？
300例我是肾多啊，
肾
200几
啊，
我们还
做
其他的啊，还有胰肾联合移植、肝肾联合移植啊，还有心脏移植啊、肺移植啊，我们全大满贯，我们所有的器活所有的实体器官我们都做过了。
哦，怪不得我首长说联系你这个医院呢，你这个医院实力比较大。
就是说做的比较早，而且我们相对来讲我们进步比较快，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在布局方面相对会先进一点，我们很早就布局这个器官获取这一套东西，所以我们在器官获取和器官保护方面，我们在国内是可以编指南的，这些指南。这指南都是我们这几个，我们这几个人在编的。
每一年
这个指南我们都参与编制的，我们有很大一个成分是我们在编的。
哦，就是那个这个供体，这个供给这个。
供体获取和供体保护啊，这个很关键的。供体获取和供体保护啊，包括怎么评估，什么哪种供体可以获取，哪种供体是不能获取，这个我们都指南大多数是我们在编，每年都改动指南都是我们在编这个数据的。
那你算这个医院等于是权威了，等于是。
在军内算头把吧。
那你说这个肾移植哈，
在全国我们就每年都是在35这样子排列。
就是
好吧，
肾移植你这儿也做的话，他要是来了以后大约多长时间？
我们主要是做肾移植，
也要看
配型配的好不好。
配的好不好啊？
啊，主要那你做肾移植，那比做肝移植做的多得多了。你的肝移植都能做300，那肾移植更多了。
不是，
肾
移植，所有的器官移植一年做下来300例，但是肝移植只30到50例，肾移植在270-280，还有其他的胰腺啊、肺啊，这个我们都在做啊。
哦，这样子，那我明白了，刚才
没
听清楚。
好吧，
那行吧，那谢谢你了，黄主任。
好的，
给我讲了这么多知识性的东西，我回去跟首长说一下，看看如果他要可以的话，让他尽快过来找您啊。
好
的，
好嘞，谢谢您了啊。
好，再见，有什么再说啊。
价格，现在价格多少钱？你问，我想再问一下价格，就是费用多少钱，做一个肝。
价格肝移植大概在60万到80万之间吧。
哦，肾呢？
肾移植是30到40万。
哦，好嘞。好了，知道了，
好，
准备，谢谢您了啊，再见，再见。